我先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这是禅宗的故事，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多了。从前有一个禅活子，什么叫禅活子呢？就是专门住禅堂禅禅的。他没有住禅堂，他就找一个居士啊，护他的法。那么在一个茅棚里面呢，用功。这个居士啊，有一个女儿，天天给他送饭去，供养了三年。那么这个老婆婆就说：“女儿啊，你要试验试验我们这个师父，不能老这么供养，看他的功夫怎么样。”那么这一天呢，这个小姐嘛，送完饭之后，就坐在老和尚怀里，百般的调戏。这个小姐问说：“师父，我这样子你作何感想？”他说：“枯木已寒岩，山冬无暖气。”这个木头枯了，但是要长在那个冬天的岩洞上面，这根就没有了，根已经是很焦脆了。山冬无暖气，冬天最冷了，所以山冬天呢，一点暖气没有，不像我们现在有暖气，那个时候没有暖气了，说山冬无暖气。这个小姐回来就告诉她妈妈，她说：“师父讲了这么两句话。”他说：“从明天开始不供养他了。我们供养了三年，结果供养一个木头。说在禅宗里讲，婆子烧庵呢，这个婆子把这个茅棚给烧掉了，就是这个故事，把它撵走了。那么禅宗呢，是讲的是灵活的，啊，说大死大活嘛。”先要死，死过之后再活，那是真正活。我们现在不叫做活，我们现在是不死不活。要真正参禅呢，说大死之后大活，也就是把这个东西烧成灰了，烧成灰了，最后从灰里边呢爆出一个豆子来。这是开悟嘛？开悟就突然间开悟了嘛？啊，说真正参禅的呀，应该是和颜悦色。真正开悟的呀，啊，不是像我们现在走路不会拐弯啊，眼睛发直啊，那差不多快要成魔了，神经了。也并不是我是参禅的，瞧不起念佛的呀，或者我是讲经的呀，看不起旁的宗派呀，那更糟糕。没有这么一套，因为这个都是方便方法，要了解这个方便很多门呢。说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处。他把这个茅棚烧了之后啊，他又出去又转了一圈回来，他就还是叫这个老太婆呀供养他，说我还想请你供养我再参禅。老太婆说好啊，那么又给他安置好，又供养他。供养一段时间呢，这个老太婆又叫这个小姐去试验，也是百般的调戏呀。那么小姐问他说：“师父，我这样子做，你作何感想？”他说：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别叫老婆婆知。”这个拿现在的我们这个想法就不对了哈，是吧？天知道，地知道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可千万不要叫老太婆知道。后来这个小姐回去啊，就告诉他妈妈，哇，他妈妈很高兴，说开悟了。各位知道，就是 开悟不开悟，就是明眼才能知道，明眼的人才能知道。我们现在拿我们的眼光以后，哎呦，这个怎么不叫我知道？你们都啊，所以是真正啊，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啊，别叫老太婆知道，就等于说我这个我一向没有说过生日，啊，说老生活了80多，一向没有干过这个，但不知道叫旁人知道，这个已经是泄了密了。这是个笑话啊！我们开始啊讲《楞严经》的大意。我们学参禅的，我想差不多80-90%啊都是根据《楞严经》啊。不但是虚云老和尚如此，禅宗《楞严经》是专门讲楞严大定嘛。大佛顶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。楞严就是定，就是定，但是它这个里边呢是句句指导我们进入禅定的境界，所谓是悟后论见地，悟前讲功夫。你开悟以前呢是讲你的功夫，不能讲见地，你还没有开悟讲什么见地呀？开悟之后才问你的见地如何，就等于我们参禅考功一样。真正我们到禅堂里来呀，不是这7天可以开悟的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。就是你平常在日用之间呢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了，到禅堂里这7天呢来考功啊，就等于考状元，是选佛场嘛，来选你开悟的这么一个场所。所以是在这个悟开悟之后啊，才能够辩论你的见地正不正。那么在开悟以前呢，那就看你的功夫了，平常的功夫如何，并不是我这个到禅堂打一个七呀两个七呀，这个不能叫做功夫。功夫不在禅堂里见，在平常见。初学的参话尾，老学的呢参话头。注意禅宗不是有禅话头吗？刚刚学的话头你禅不到，你起心动念你根本抓不住。老禅可以，老禅可以控制，起心动念他可以说了算，啊，就话头就是说话之头，打妄想之头，妄念之头，啊，这一头一起来你可以抓住了。但是初学的也没办法，初学自己看话尾，这个妄想打过之后啊，你分析我这个妄想啊是从哪里来的，到哪里去，这是马后课了。初学的做马后课啊，老学的嘛就马前课。这点大家要了解，是真正修的呀，不论话头话尾了。真修啊，不讲话头话尾，头尾都对。真修，如果是不是真修的话呢，那就得分头分尾了，你在中间掐一句也可以。你比如说是雍正皇帝跟天慧禅师，你比高明寺就是天慧禅师去做方丈嘛，做方丈是雍正皇帝去这个送他去做方丈的，说高明寺到现在的一切规定还都是从那里来的，啊，他是这个玉林国师的5代的法孙。那么天慧禅师跟雍正皇帝是禅宗啊，他是。在这个禅宗语录里面他是开悟的了，雍正皇帝是开悟的。 那么两个人辩论啊，说这个天慧禅师就问雍正说，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？这雍正皇帝把这个拳头举起来了，举了拳头，那么就证明他已经对这句话就懂了啊，就等于是开悟了。那么雍正皇帝就问天慧禅师啊，他你认为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呢？那么天慧禅师说了四句话，说是拳头不叫做拳头，这个拳头是假名词，你举出个拳头啊，有的时候叫做拳头，有时候不叫做拳头，说拳头不做拳头，换做一个眼睛里边长毛病的人啊，你就随便安他一个名字嘛，说是这说一切贤圣如同电符一样，圣贤就是古圣先贤的，如同这个浮尘的，如同这个电光一样，刹那就过去。说大千世界海中鸥，三千大千世界就海里面一个浮泡一样。说后来这个雍正皇帝，因为他这是开悟的境界，说是如意如意，就给他两把如意，给他锡杖，给他这个给他的这个法衣，送他到天宁寺这个高明寺去做方丈。这个开悟的境界那得彼此相应，彼此懂就可以。你比如说问功夫，你不懂，他讲出来的你没有办法接受，两个人都懂才可以。所以要一个不懂，他随便讲一句话，那你还是不会了解了。所以是这个开悟呢，要非得有移情，没有移情不能开悟。说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我们参禅的要先有移情，说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，早啊问呢、啊、说念佛是谁，哪一个在念佛，要问，这是疑情啊。说大疑就开大悟，小疑嘛就开小悟，你没有疑情啊，开不了悟。因为我们学教的呀啊，开悟很难呢、啊、学教不等他问你他就已经答不出来，经典里面都有了。所以真正参禅的呀，所以要起疑情，起疑情。说我先把楞严经里面的这个重点呢先讲给各位。楞严经呢是以引法为名，大佛顶这个佛啊，如来菩萨这都是人，所以这部经呢是引法为名的。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，这里面讲如来藏，好像我昨天跟各位讲过，这个如来之法含藏众生心中，如来之法就是佛法了，佛法在我们众生心里边，说是要一切唯心造嘛，不但是如来的法在我们心里边，十法界的法都在我们心里边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我们观是观的心，不是观的身，不是观的口啊，说是心里边平淡，心里边沉下去，心里边放下去，那就是直了。然后你在不被境界所转，所以主是讲啊，六尘不是坏，坏在你分别，六尘并不坏，色声香味触法并不坏，而且它还能启发你开悟的。这个楞严经二十五圣差不多都是从六尘里开悟的啊，你比如观音菩萨就从耳根开悟的啊，根尘实啊， 啊，你比弥勒菩萨就在这个唯识里边开悟的，根尘识那个识上开悟的，那就是根尘识不坏，坏在你不认识，你被他所转。如果你心里定下来，啊，六尘在里面摇摇摆摆，啊，你不去听他，不去看他，他对你毫无办法。是你去找他，他没有找你哟，是六根去找六尘，六根找六尘，老实讲还不算毛病。中间这个六识啊很坏。说是打的念头死，虚如法身活。这个识就是念头，识就是分别。六根不坏，六尘也不坏，两个人相见也不坏，就是相见之后这个六识参加来了，分别了。这一分别了，那就是生死的根本。如果不起分别呢，根尘识对你毫无办法，对你毫无办法。说是要把这个分别心要打下去，说不与其中起分别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所以这个楞严经啊，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，以不生灭因果为宗。因果两个字啊，不被因果所转，而且不昧因果，不被他所转。要被他所转，就被法缚了。我们佛教里讲，不被欲缚，不被法缚，不被七情六欲所缠缚，不被佛法、因果、事理、全实把你缠住。所以讲这个，以不生灭的因果为重。因果是有，但是因该果海果彻因缘不是两头的，因果是一个的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。我想这句话大家要了解，啊，不是我出发心了，这是因，结果的是果，那就变成路很长了，啊，出发心就是结果，结果也不离开出发心，那么他以离爱得妥为用，离开贪嗔痴而得到解脱为它的作用，以方等为教相。在楞严经啊，是以方等，不是花眼，也不是罗汉，啊，也不是般若，但也不是法华涅槃，它是以方等教为它的教相。我说这个教相不必跟各位谈起来，这个太占用时间。那么楞严经的缘起呀，啊，它因为什么有这部经典呢？是因为窝难去托钵，去托钵遇见摩登切，遇见摩登切这个淫女啊，用这个梵天神咒啊，把她赊到房子里去了。因为窝难长得很漂亮，年纪轻啊，就是伏魔她的身体，就是将毁戒体了。释迦牟尼佛呀，啊，在外边托钵回来，这么一入定一看，哎呦，窝难有难，赶快叫文殊菩萨赐楞严咒去救他，用咒的力量。我想楞严咒的力量太大，我们寺庙里边呢，两堂功课也很重要，啊，所以如果讲下了五堂功课，尤其放蒙山。早上上殿，晚上上殿，尤其放蒙山，啊，超度鬼的嘛，超度鬼神的嘛。所以讲比丘不说法，鬼神愁。比丘说法，就我们上殿就是说法嘛，上殿诵经诵咒就是说法了。所以这个楞严咒很长，有五会之多，如果背下来很不容易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七天我就把它背会了，啊，那么如果我们杀下心什么事情不做，我想几天也会背下来，啊，那就说明这个咒语啊要心里清净才灵， 不清净，念咒不灵，念咒不灵，不为这个邪咒啊，就不在此限了。邪咒，我常常劝这些个信众说，皈依三宝啊，不要把你这个生辰八字写出来，生辰八字泄露出去啊，很容易被这个邪思外道利用啊，来驱使你听他的这个左右。现在的外道很多了啊，如果他不知道你的生辰八字，他没有办法；知道你的生辰八字，好像你的命就在他手里抓着。那么这个梵天这个神咒呢，把他拉进去之后啊，他的毛病就在次第七十的毛病了。因为这个迦摄尊者跟须菩提呀，啊，两个人呢去托钵，有的专门找穷人家托，迦摄尊者就专门找穷的人家去托钵。他说他这一生穷了，如果再不给他种点功德呀，来生更穷。那么须菩提专门找有钱的人托钵，他这一生有钱做功德的机会不多啊，真正做功德都是没有钱的多了，真正有钱大富大贵想叫他做点功德很难。说如果再不给他种点功德呢，来生可能受苦了，福尽苦来了吗？那么这两个人都被释迦牟尼佛会呵斥，说你们托钵应该平等的托，不要分出有钱没有钱。说窝囊就学他这一手平等期，这一平等期啊，就到了淫女户了。淫女户嘛，这个淫女一看的这个小和尚来了啊，那么就把他勾进去了。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呢，他因为什么叫文殊菩萨去？文殊菩萨智慧，大智文殊，对于做这件事情要有智慧，光有禅定不行，而且要有神咒。这个神咒呢，如果各位如果无慧神咒不会念呢，我告诉你们念楞严咒心。楞严咒心就是一句话，息但多不但拉，这个很容易记的。你念咒各种咒语用途不一样，你比如念大悲咒，念大悲咒，大悲咒里边每一句话都是佛的名字、菩萨的名字、鬼神的名字啊。那么你经常这么念他的名字，他们自然会来拥护你、保护你。所以是啊，你要是心里有所准备，你天天念他，那么他自然会来了。说从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吗？啊，一个老太婆念大悲咒念得很灵，突然间来一个这个金盔金甲很高的这个护法神呢，说你天天喊我的名字做什么？把这老太婆吓得周身是汗，讲不出话来。你真正就是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到你面前，你天天喊我做密也，这密也是广东话，什么事情啊？那么或者你天天喊这个喊显明法师显明法师，那么我一来了你又供养不了了，就说明你就能大悲咒也是这样子，你天天喊这个喊他的名字，真正心灵的时候跟他相应的时候他会来，那么你把你的心愿讲出来，他会护法你。所以是啊，那么把这个窝囊也带回来了，摩登倩女也带回来了。那么佛就问他说，你因为什么出家？当初佛陀问窝囊，窝囊是佛的这个弟弟，也不叔伯弟弟呀。窝囊是跟提婆达多是一个爸爸，提婆达多是害佛的，啊，窝囊是跟着佛当侍者。窝囊的生得很晚，跟这个罗侯罗同年啊，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啊，罗侯罗才生，那么就说明啊，他们生得很晚，说到将近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 他问说你因为什么要出家？我那时候我看见你相好我出家。现在很多看了师父的钱多，或者师父的庄严，或者师父的权力大，跟着出家了，这根本就是不对了。你应该看师父有道无道，你要是学道，不是学他的钞票啊，也不是学他的庙大，也不是学他的庄严嘛，啊，真正三宝弟子生宝的庄严是福慧庄严，不是长得卡碎是庄严，啊，那是我们世间眼光，你长得这个眼睛是眼睛，嘴是嘴，那是庄严，啊，不是这个庄严，应该有福有慧，有福有慧，啊，我们现在有慧的很难，有福的很容易，啊，我常常讲，修福不修慧啊，自有。求来生了，来生得好报。那么修慧不修福呢？可以成佛。你智慧嘛，断烦恼嘛，断烦恼了生死了。说福慧要双修，修福还要修慧，修慧还要修福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开始给他讲了，讲这个《楞严经》的讲这个七处真心呐，十番显见。七处真心就问他。你心在里边呢，是心在外边呢，心在根里边呢，啊，心在里边，心在外边，用七个地方问他的心在哪里，他用七个地方来回答佛陀，他说我心在内，那心在内应该知道五脏六腑，你不知道五脏六腑，说明你心不在内，那么我心在外，你心在外，你应该看得到里边，你不照镜子看不到你的面孔，就说明你心是能照的吗？也不在外，用七个地方征求他的心在哪里。所以这个达摩祖师对二主慧可来讲啊，说讲心来与汝安，说我心不安，说你不心拿来，我给你安。说这个慧可他是断臂嘛，这个。慧可立跪雪断背，啊，我想他呢可能是冷天的，在雪地里跪，在外边跪好几天呢。达摩祖师不理他，面壁嘛。那么后来就问他说：“你因为什么要老跪在这里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想求大师来开示。”啊，那么他你这么容易就听佛法了，你下一辈吧。这个下一辈就是你来生吧，他听错了，以为叫他砍掉一个膀臂。我想达摩祖师没有这么狠吧？你讲这佛法还砍个膀臂，说你下一辈吧，下一辈就来生你在，就是你根性不熟啊。结果他到厨房把膀臂砍下来，膀臂砍下来，他说我痛，血流的很多嘛。他说你什么痛？他说我心里很痛，心里很乱，很难过。他说你把心拿来，我给你按。到末了，他周身找这个心找不到。说后来他讲说觅心了不可得。他说我周身找我的心呢找不到。说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天天在心里边，不知道心呢，不认识心，你没有心不是完了吗？说天天在心里边不认识心，如同鱼天天在水里边，它不知道是水。啊，因为我们跟心应该混到一体了，打成一片了，你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。说你既然是觅心了不可得了，我与你安心静，我已经把你心给你安好了。就是达摩祖师传二祖的这个一个。功难，所以楞严经里先叫了七处真心，啊，说是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根，不在明难，不在何处，不在中间，不在无着。那么八环遍见，啊，辨别你这个见经，啊，辨别你的见经，这个见经眼的见经不是眼识，我们现在。说是愚者难分识与根， 二乘罗汉他分不出来哪个是实，哪个是根，这个根成实啊，就等于蜗牛两个眼睛同时出来，同时进，眼见色，这个眼根是能见不能分别，眼识是能分别不能见，就是眼根跟眼识啊同时走，你分不出来。我们现在啊，叫你分一分你就不知道。我看你，这个如果光用眼根来看不是毛病，那么这个眼识在旁边，这一分别就出毛病了。说愚者难分识与根。说八幻变见呢，啊，你所见的这个都不太对。有还的，有还的就不究竟，没有还的才究竟。就是诸可还者自言不是你，啊，有名难嘛，名归难，难归名，互相有交替的，当然不是你。那不如还者非入而随你，根本他不动，那不是你是哪一个呢？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了。说是名难有生灭了，见性非有无。名难有生灭，见性不是有不是无，见性我们明心见性，那个知见之性啊，非有非无的。如果见名见难，那个是个实了。那么后来他要讲实凡显见，就在楞严经的次序，见经是不动的，是不灭的，不实的，无还的，不离的，无奈的，不分的，超情离见的，是心。说是心非明难非动静，你这个心呢，不属于明难，不属于动静。说这个明心见性，这个心呢，心是不属于明难，不属于动与静，心动心静这都不是本来面目了，心明心难也不属于面目。说讲开悟不开悟，那也是方便。说你开悟了，没有开悟了，那是对初学的来讲。开悟不开悟，悟与不悟，原来是不变的，它本体是不变的。在形象上呢，有迷有悟；在它根性上啊，没有迷没有悟的，本性上不动的，不动摇的。没有明，没有难，这一点。所以是他讲说，由明难等二种形象于妙缘中碾战发见，见经央色结色成根，根源目为清净四大，因明眼体如葡萄土，福根四尘，这个福根四尘呢，就色声香味触了，就福尘根呢，说福尘根有胜一根。浮尘根呢，你比如我们有眼睛，死了之后眼睛还在，不能见；有耳朵，也就是瞎子的眼睛、聋子的耳朵，这是浮尘根。浮尘根，啊，能见、能听的是圣意根，圣意根呢是精神系统，圣意根呢是精神系统，所以浮根四尘呢，说有见闻觉知了。所以他讲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嘛，知见无见实即涅槃，在知见上再立一个知见，知见立知，这个就是无明了，无明的根本。我们知见已经错了，啊，我们所知道的，然后在见解上再有分别，这已经差了嘛，然后再立一个知见，分别再分别，那就是无明了。知见立知即无明本。知见无见实际涅槃，在知见上没有见，知见这知见两个字就不对了，啊，知见无见那就是真正的涅槃，实际涅槃。因为说从无始以来，生死相续皆由不知，常住真心性情明体，用诸妄想思想不真，故有轮回。就他告诉我们轮回的 怎么轮回的？说从无始以来呀、啊，生死相续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你不知道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真心是常住的，不受生死所转的。生死是身体呀、啊，真心是没有生死的呀。生死是妄心呢、啊，真心没有开悟不开悟的道理哦。开悟不开悟那是方便说法。所以是、啊、性净明体用诸妄想，我们平常都用妄想啊，因为这个妄想不是真的，所以才有轮转嘛，有生灭嘛。说十方如来皆以知心出离生死，中间永无诸为取相，这个句子相当好。就十方的佛呀，都是用知心出离生死，这个知心很重要。成佛要用知心呢，用知心就没有妄想，用知心就不允许你分别。不是眼见色耳听声啊，舌尝味啊，身觉触啊，那不是知了。不是执了，被六尘所转了。说十方如来都是用执心出离生死的。我们佛教讲执心是道场，所以这个维摩居士啊，佛的弟子窝囊问的说，老居士你从哪里来啊？我从道场来。说你的道场在哪里啊？我执心是道场啊，我们心要执啊，你就是道场，你就是修道之场，不一定到庙里来，你这个身体就是道场，看你心值不值。所以后来这个会四科呀，雍齐大呀，这个文呢很多。那么后来窝囊呢又请佛说出解脱之法，既然这样子，怎么样子可以解脱？解脱就是佛就用方法了，拿一个毛巾绑，用一个毛巾呢四个角绑四个扣啊，上下再绑打两个结啊，说一般讲六结一亡嘛，连一也不可得，六个结，这个一个结一打开啊，统统开了，说是六根互用，就是说六个结都等于六根呢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这个六根是在心理上打的结，我们心理上不止六个结了啊，心有千千结了。一部电影不是有叫《心有千千结》吗？你心里边就有一千个结，打了一千个结，啊，他用这个毛巾，这个毛巾呢是一个手巾呢。一个手巾打成六个结，打成六个，这个结可以打得开，这个毛巾就比如是心啊，结可以打开，心上的结可以打开，这个毛巾不会消掉，是六结，六个结解开了，但是最后这个毛巾也不要了，六结没有了，心也没有了，心也没有，有一个心还会有结。我们现在看有没有心，有心就有解，啊，所以这个讲他这个叫出离解脱的这个方法，心上不要打结，啊，我们一土话叫不要结这个疙瘩。那么后来他讲三种相续了，三种相续就世界相续、众生相续、业果相续了，这个种种相续不断。那么再后嘛，就二十五圣各说圆通。这个二十五圣，也就是替窝囊呢，我释迦牟尼佛替窝囊呢，请二十五个圣人，个人都说你开悟的方法，你用什么开悟的？有时候我用眼根开悟的，用耳根开悟的。你比如说这个无比丘是用耳根开悟的，最初听到苦集灭道开悟了，啊，观音菩萨是用耳根开悟的，那么后来呀、啊。叫文殊菩萨选圆通，说你看这个二十五圣各有开悟的方法不同， 哪一种最合我们根性，最合这个世界上的根性。他此方真教体呀，清净在音闻。说这一方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开悟的方法呀，在耳根。我想这个是不假的。我们看经没有听经来得快，看经没有听经记得住，看经看过去眼睛，因为眼根耳根功德不一样，耳根呢，前后左右四方八面的声音来都可以听得到，眼睛看前不看后，啊，看左不看右，眼根的功德少，啊，只有800功德，耳根有1200功德，在楞严经里讲这个六根的功德是这样子分的，所以此方真教体呀，清净在音闻，这个也就说明告诉我难。我乃是多闻第一嘛，说真正开悟的有多听，多听，用心听，不要用耳听，啊，容易明心见性，时间久了，把这个里边呢洗干净了。所以我常常讲，一切经典呢，一切法门呢，都是一个抹布，一个毛巾呢。那拿这个毛巾呢来擦一擦你的心，来擦擦你的心，念经这部经也是毛巾，拿经来擦你的心，这个符号也是个抹布，拿这个抹布来擦擦你的心，把你心擦得光光的亮亮的，明心见性。你不要在这个经上起分别，不要在这个佛像上起分别，这是方便。利用佛像使令你明心见性，利用经典使令你明心见性，利用生宝使令你明心见性，那都是方便。佛法生三宝是方便，真正用这个方便照在你的心里，那么这个三宝呢，就等于三块抹布，三块擦桌子的布，把你这个心里擦得干干净净的，你还不明心，还不见性吗？所以讲，如闻难止海印发光，释迦牟尼佛讲，如同我一难子，这个手指头一难呢，这个海印就发光了，海里发光。那我们这个手指头一难呢，可能把这手指头搞破了。说如我难止海印发光。如咱举心，尘劳先起。你们刚一起心动念呢，尘劳就起来了。就是如来行住坐卧都是放光的，我们行住坐卧都是烦恼的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各位反想，楞严经的境界是这样子。我们起心动念呢，哈，那真是尘劳先起呀。说。如来难止，无论哪一部经都是在三昧里说的，都在禅定里说的。你比如讲《法华经》是入无量义处三昧，《梵网经》是入这个体性虚空花光三昧，《花眼经》入海印三昧，他的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说法。我们不是在定中说法呀，我们都是在尘被六尘所转而说法，说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呢，然后缘成果地修。你最初在因地上应该用不生不灭的心去修，如果你用生灭心去修啊，到最后啊，果招于取，知心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为你最初修行的因地，到最后很快就成菩提。如果你用生灭心，用分别心啊，那我想将来啊，不可想象。一般讲说内守悠闲呢，尤为法尘分别影视，说我们 里边呢不施善呢，不施呢了，那是我心里很清闲了。楞严经告诉我，那个不算数，那个应就是法尘的分别的影子。什么叫法尘呢？就是六尘的落现影子，六尘的落现影子。这个六尘呢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意根对法尘，意根对法尘，眼根对色尘。我想这个六根对六尘是这样对。那么四过境迁之法，而含障在意根里边，甚至于睡觉也好啊，分别事情也好啊，那么做梦也好，都是法尘的落现的影子，那个不算数的。说讲狂心顿歇歇解菩提嘛，说是有一个早上看了一个镜子，他看镜子里边有一个他的头，哎，他说镜子里有个头，我怎么没有头了？他不头狂走，啊，不头狂走，就像我们有一次看电视一个狗啊，这个狗他照镜子，他看着镜子里边有个狗，他汪汪叫，他以为是相对的，其实他不知道镜子里的狗是他的本体吗？啊，这个电视里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电视没有？一个狗放在镜子前面，他一看，这个、狗往镜子一看，里边现出个狗来，他就叫了。啊，那就是我们呢照镜子，以为镜子里有一个头，我怎么没有头了？不头狂走，就等于骑马找马。我们有时候是这样子，手里拿着钥匙，另外去找钥匙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个情况？那个心不在焉了，狂心顿歇，一告诉你钥匙在你手里吗？马上就开悟了。那么这个影子就是你吗？所以是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嘛。但是离许顿悟，悟后要渐修，开悟之后不算数的呀。在理性上叫你开悟，悟过之后你要修，悟过之后不修啊，不算数的。悟后不修不行的，要修啊。要是顿悟渐修，悟是突然间开悟了，修的话你不能说我突然间修成了，没有这么快啊。顿悟渐修，渐次而修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时间很长，多轮回几次不要紧，多轮回几次没关系，你只要你本性不实啊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所以波斯匿王发愿，他我情愿多轮回几次到地狱里去，我也不愿意到无想天。到无想天是外道，外道是不死，但是他时间到了，他还是要消掉的，还是要灭顶，啊，所以是因地不真呢，果招趋。说诸修行人呢，不成就无上菩提，皆由不知两种根本。注意这个两种根本，我们要知道，一个是生死的根本，一个是涅槃的根本。生死根本呢，是用攀缘心，攀缘心。妄印贼作父了，拿攀缘心当本体了，这是生死的根本。那无始涅槃的根本呢，就是缘清净体啊，真妄要分出来，要分开。说生死的根本二种根本嘛，涅槃的根本。注意这个这点，我们用功念的，这个都是在楞严经告诉我们修禅观的。同时，他又讲四种律欲啊，淫杀盗妄，就是我们修禅观的人呢，不断淫，不断杀，不断盗，不断妄语不行，尤其要断淫。我们常常讲，如果你度众生啊，要断杀。我又想度你，我又想杀你。这太矛盾了嘛！要想度众生，你要断杀心；你要想自己修行啊，要断淫念，要断淫心。淫心是自私的了， 淫念是自自私的了。所以是，如果你要是真正有功夫，功夫很强，淫杀盗妄不断的话呢，那自由是增加了你淫杀盗妄。这是楞严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用功不断淫杀盗妄，功夫很高，那自由是什么高啊？是淫杀盗妄的功夫高了。这一点值得我们警惕的啊。所以讲要不断淫呢，修禅定者如蒸砂石，欲其成饭呢，经百千劫，之名叫热砂。如果你要不断淫，等于拿一把沙子在锅里蒸，叫它盛饭，经过一百劫一千劫，仅仅它叫做热沙，这个沙子煮热了终究盛不了饭的，就这很厉害，这个淫一定要断。说是这是楞严经告诉我们，说是要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砂石，欲去盛饭，经百千劫，之名叫热砂。那么后来他用这个三种见次，叫我们修行里要注意三种见次。修习啊，除其助因。如果你修禅定的，先这个帮助你起烦恼的，要把它消掉。什么东西帮助我们起烦恼啊？葱酒蟹蒜。真正吃这个葱啊，大葱吃多了容易起嗔心。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山东人呢？你个山东人的脾气大，山东人那个吃葱吃的多，大葱吃多了怒气冲天的，动不动就火就来了。所以是葱韭菜是臭的了啊，蒜葱蒜呢，要修行要断葱蒜，葱酒蟹蒜。如果你真正要修了，这前面是讲修习了修学了要断，那么拿我们一般讲说，你这个五心是臭啊，对佛也不恭敬，对人也不恭敬，对法也不恭敬，而且对神鬼相应，说晚上这个鬼会来给你打 case，因为两个臭气相投了，说修学佛法一定要断松葱蒜。如果你真正修了，要哭其正性，要把这个正性把它断掉。什么正性？就是断淫呢。皆以淫欲而正其性命嘛。要真正修，要断淫。所以我们说八关斋戒的时候，连夫妻都要分床啊，这只有一天一夜了，这个不算了不起了，说真正要，不过他那是邪淫啊，邪淫跟一般的淫不同，乱七八糟那是邪淫呢，夫妻还不算是邪淫。增进尾气现业，如果你的这个功夫有点进步了。你要把这个现业要把它背道而驰，不能顺流而过，也就是根不圆尘，六根不要去攀六尘啊，六根不要攀六尘。但是六尘找对你怎么办？色尘摆在你面前你能不看吗？啊，声音摆在你面前你能不听吗？就是根不圆尘，根不偶尘，就是眼见色耳听声，六识不起分别，不在这个沉静上啊起分别，那么这才呀、啊、能够有。所以他告诉我们有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就是甘慧地呀、啊、十信位啊、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、四加行啊、十地等觉、妙觉了。但是甘慧啊不是真的，甘慧地不是真的啊，妙觉呢不是路，这他楞严经里他是讲这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然后啊，他告诉我们有七曲的生尘， 七取三途六道，跟人天仙修罗，成仙也有生死的，修罗也有生死的，啊，那么地狱恶鬼畜生当然有生死了，就是想多上升，情多下降，就这两个字啊，值得我们注意的。想入非非呀，想入非非就往上升，你看这个小鸟啊，往上升。情多啊，两个爱情啊，如胶似漆呀，那就是往下坠了。这是《楞严经》告诉我们的。想多，注意这个想情都不对，都不是好的，妄想。啊，就是我常常讲，如果这个事情距离我很远，我想都不要去想。达不到我何必去想，那是妄想，摆在面前呢可以考虑，根本距离太远我何必去考虑。说想多就是上升，来生这个或者升天呢，啊，说我们佛弟子不主张升天，在座的各位可千万不要想升天，升天府相完了直接下地狱的，中间没有缓冲，相天府就相福嘛，说我们做人不要太享福啊，多吃点苦啊，来生还有点福，不要享尽哦。如果有儿女的，你要给儿女留点余地哦，啊，就是给儿女留点后步，不要把自己的福享尽了，儿女替你受苦也不好。你这一生修点福，来生还可以享受，不要享受太了。所以是七曲的生辰呢。那么后来他有这个讲这个五阴的魔镜，就是楞严经的最后讲五阴的魔镜，很微细很详细很多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阴呢，一个阴有十种魔镜，十种境界，有时候他变一个善知识来了啊，有的时候他变一个佛来了，就很麻烦。如果你要不了解啊，定在心身外取法了，很麻烦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有佛处莫留恋，无佛处即走过。如果这里就佛呀佛呀佛呀佛呀，他口念佛心里是魔，这个麻烦了，心口不相应嘛，口中念弥陀心里做魔的事情，这个你赶快不要留恋这个地方，它不是一体的，嘴里念佛心里不知想哪里去，要心口相应才可以啊。说没有佛处即走过，如果这个地方根本不是善地，不是佛教的道场，赶快走过去。老实讲，佛教的道场还有很多邪门哎，各位居士啊，很恐怖啊，现在挂的佛教的牌子，做他的事情，你搞不清楚，进了门就出不来。啊，都是讲上师，都是讲真佛，他是真佛，我们是假佛了。啊，那就把你诱惑的，不知道怎么好，千万要有点，不是用天眼嘛，用的真眼来看一看。不要随便进去，进去就出来就后悔了。所以这个五阴魔镜啊，在楞严经讲的很多啊。那么他可以叫你没有神通会现神通，不会讲经他叫你会讲经。这个魔王的力量很大的哦，这个说不完，有五十种之多。楞严经前四卷呢，禅明心见性。讲明心见性四卷，第五卷呢告诉我们怎么修，第八卷第九卷呢告诉我们这个见次正果，最后啊才说到这个阴魔的妄想，这是把这个楞严经这个十卷呢稍稍介绍给各位，这个大意也知道一点，如果有兴趣自己翻一翻，那么有一个印象。今天的时间也到了，打各位的闲岔，谢谢你们。